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34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师父发表新经文，全球发正念时间调整的通知，关于第二批追查取证对象的公告，追查取证涉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国大陆医院，全球协力追查。然后是大陆综合消息，6月2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得到证实，王向上失踪6年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死亡，谭学礼被重庆永川监狱6天迫害致死，骂大法现世现报明真相恢复健康，本周900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584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最后是海外综合消息，凭新华网关于一件离婚案的叫骂，揭露恶党暴行，唤醒世人良知，海外大法学员证实法的综合报道。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首先是建立最省钱的家庭小资料点，二，讲真相中的一点经验，三，关于游信的几点建议，四，我是怎样发真相资料，兼谈对怕与不怕的体悟，五，我终于说出口，六，人民币上写退党信息的效应。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我们将向您播送14篇弟子的交流文章。首先请听成就神的一切，二，人神一念间，三，大法弟子该神起来了，四，基点，五，先伸手救人再追究落水的原因，六，从行为上看自己是否真的信师信法，七，对放下生死之念的体悟，八，全方位追查恶人，彻底曝光邪恶，九，在修炼的最后时刻，大法弟子更要向内找。十，在营救同修中修取人心。十一，请消沉的同修清醒起来，否定旧势力安排。十二，希望精神鼓励和支持是有漏。十三，清除困魔的感悟。最后请听，在讲真相中陷入的误区，执着于议论常人的政治。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30日至7月6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师父发表新经文。师父于7月3日发表一首题为《开启世间门》的诗。
全球发正念时间调整的通知，根据政法进程的需要，从2001年6月开始实施的全球大法弟子周末固定时间发正念，从今日起正式结束， 也就是说，编辑部2001年6月2日通知，固定时间发证念中的三个发证念时间，北京时间每星期日的上午5点、6点、7点，其他时区的新学员请按照时差推算当地的时间，从今日起取消。全球大法弟子每日同步发证念的四个时间不变，直到有编辑部正式通知时为止。明慧编辑部2006年7月1日。
关于第二批追查取证对象的公告，追查取证涉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国大陆医院。2006年4月12日，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简称调查真相委员会，发出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的公告，公布了首批追查取证的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劳教所、监狱相关设施和医院。根据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近七年来系统收集的第一手迫害资料，根据对涉嫌参与中共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医院的多渠道举报，现对该名单的医院部分提出第一批追查取证名单。由调查真相委员会发起，汇集国际正义团体和个人组成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正积极运作，是将所有策划、批准、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器官移植、人体实验、肉体及精神残害的不法人员绳之于法。在长达七年的残酷迫害中，中共江罗集团将整个国家机器都劫持卷入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罪恶之中。目前所公布的名单远非涉嫌犯罪医院的全部。在此，我们呼吁中国大陆的知情者、见证人和所有支持正义和善良的个人及团体，力尽所能地提供相关信息和线索，对我们的调查取证工作给予支持和帮助，以共同结束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2006年6月20日。
全球协力追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加拿大电视台7月4日报道，由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组成的独立调查组于7月6日公布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将支持指控中所说的中共正在摘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重要人体器官。大卫·乔高现在确信，这一引起争议的摘取人体器官的指控是属实的。乔高说，中共摘取人体的两个肾，然后摘取心脏和皮肤，再摘取眼角膜，接着是肝脏，然后把身体扔进焚尸炉里。谈到调查的结果，乔高说，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径正在继续着。乔高以电话记录作为证据，电话记录显示，法轮功支持者扮成寻找器官移植的富有的外国人与中国医生的对话。你们有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供体吗？我们曾经有过，是的。现在呢？有。谈到五月份开始展开的调查，麦塔斯说，计划采访在北美可以找到的证人，并要求中共政权给予他和乔高进入中国调查的签证。预计周四，乔高和麦塔斯将把他们的调查报告递交给加拿大政府。
在首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举行期间，健康伦理与人权讨论会于2006年6月29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会议厅举行。会议聚焦中国人体器官买卖黑幕，与会者强烈呼吁尽快进行独立的调查，以有效制止这一反人类的罪行。出席会议的前日内瓦州大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布奇先生说，我觉得非常恐怖，人能做出这样野蛮的行为。中共活摘器官就像当年纳粹党的医生一样，我同时觉得那些接受这种手术的人被移植一个通过罪恶而得到的器官是非常可怕的。他在发言中指出，上述情况应尽快反映给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路易斯·哈珀女士，以终止这一对人权的野蛮侵犯。
欧洲委员会第三次例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近看中国环境污染和人权状况论坛6月27日在第七会议厅召开，中共在劳教所、集中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成为论坛焦点。 来自瑞典、比利时、俄罗斯、拉脱维亚和波兰等十多个国家的议会代表团的代表、中国问题专家及国际人权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国际人权协会理事曼阳先生以经济发展和人权迫害为题，论述了中共出于巩固其政权的需要，在毁坏中国经济基础之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夺取了几千万无辜的中国人民的生命。他说，许多法轮功学员在被使用很少麻醉剂的情况下就被推向手术台，他们的眼角膜、肾脏、肝脏等器官被中共摘取、贩卖，谋取暴利。
比利时荷兰语国家电视台 VRT 6月21日晚间在切中要点节目中专题介绍了法轮功，并着重报道了中共进行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斯考特说，这是一个简单纯粹的群体灭绝行径，是为了金钱而进行的群体灭绝屠杀，这是历史上最恶劣的动机之一。
日本声音杂志 Voice 在6月9日的期刊中刊登日本名记者、原日本电视台主播樱井良子题为《法轮功与中共的器官移植》的文章。文章指出，从法轮功修炼者身上活体摘取器官这样的消息，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惊，也使国际社会得以认识法轮功所受迫害的悲惨。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近日，在吉林省四平市叶赫镇发生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公开大抓捕行动。在非法抓捕中，恶警不仅没收学员物品，还要求被抓学员的家属交5000元才放人，否则就送长春拘留判刑。但现在明白的群众拒绝交钱，现在迫害还在继续，望大法同修发正念，帮助他们早日正念闯出，停止迫害。
黑龙江省富锦市大法弟子沙秀兰于2006年5月16日晚被富锦市公安局绑架，本地大法弟子齐发正念，并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同时海外大法弟子们打电话讲真相，全体大法弟子形成一体，整体配合揭露邪恶，制止邪恶行恶。大法弟子夏秀兰终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于6月26日堂堂正正走出富锦看守所，回到家中。
辽宁省沈阳马三家集中营现关押了约200名大法学员，由于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越来越少，而这个邪恶黑窝每天消耗很大，几乎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不法之徒对政府谎报说关押着700-800学员，而且大多数还未转化，以获得政府的财政拨款。他们已将今年的钱骗到手了，但据恶警透露，恐怕维持不到明年，也许在今年8-9月份就要解体了。到时未转化的大法弟子会被退回到各地劳教所，或由社区街道接管。另外，王曼丽等5名坚定的大法弟子被邪恶之徒转移，说要强制转化。恶警说他们也不知道会被送到哪里，请看见此消息的学员正念解体邪恶。
6月26日，在山东王村劳教所7大队，有约20名法轮功学员在其组织的邪恶考试中交白卷而被严管迫害。在此之前，6月24日当天，就有6名大法学员因拒绝答卷和表明自己兼修大法而被分散到2、3、4、6等大队迫害。目前被分散到各处严管迫害的已有10人。这次6月24日的邪恶考试是王村劳教所针对大法学员进行的污蔑大法和法轮功创始人的迫害。大批大法学员站出来维护大法，声明兼修大法，这是近年来发生的最大事情。现在恶警正在采取各种邪恶手段找带头学员和阻止更多的学员站出来声明。请世界正义之士关注此事，制止邪恶的暴行，声援在王村劳教所受迫害的大法学员。
据了解，沈阳市警方在出租车司机中发展了近2000名治安信息员，为其提供各种线索并中奖，请沈阳大法弟子智慧地做好讲真相、救众生的事，正念正行。
在2006年6月，有2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得到证实。这20名法轮功学员分布在大陆的6个省，其中5人被迫害致死于刚刚过去的6月份。女性法轮功学员有8位，占 40%。除有4人的年龄目前还不能确定外，5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1位，占 55%。据明慧网资料统计，2006年1月至6月，至少有76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得到证实。
吴连铁因不转化被辽宁盘锦监狱杀害。吴连铁，男，48岁，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次余垛镇黄北村人，1998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是村里公认的好人。99年720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后，吴连铁家里经常遭到公安局610人员骚扰，全家人曾被迫于2001年春到2002年春在外流离失所，但无论在任何环境下，吴连铁都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05年4月13日，吴连铁在家干活时，被辽中县国保大队队长李伟伙同次余垛镇公安分局局长等5-6个恶人绑架到辽中县第一看守所迫害，4天后被劫持到辽宁省张氏洗脑班，半个月后又转到辽中县看守所。2005年12月，吴连铁被非法判刑8年，监禁在盘锦市监狱3大队，这期间大约有8个月不允许吴连铁的家属探望。2006年5月24日，吴连铁的家属突然被盘锦市监狱通知去监狱，去了之后看到吴连铁的尸体已在盘锦市殡仪服务中心的冰柜里，死因、死亡时间无人告知。监管吴连铁的人说已送过盘锦二院抢救了，但经调查，医院说送去时人已经死了。家人检查遗体时发现，吴连铁左胳膊肘的里侧有一个三角口，用邦迪贴着，衬衣上有血迹，嘴唇和牙齿之间有血迹。吴连铁的姐姐和哥哥与监狱的警察交涉，说我兄弟进来的时候身体健康，为什么在这待了几个月就死了呢？警察说不出来，只是答应给死者拿点安葬费。事后监狱管教告诉吴连铁的家人说，你兄弟太能讲了，我们多少人都转化不了他。吴连铁曾对管教说，共产党不讲理，用欺骗手段栽赃陷害，给我判了8年，我没有错，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去病健身，现在我身上的皮肤病全好了，你们也都看到了，为什么转化我，给我转化到哪里去，我不明白。最后管教对家属说，吴连铁是好人。有消息说国际人权组织要到监狱调查真相，因为吴连铁在任何场合都坚持揭露恶党的迫害，盘锦监狱怕他把监狱迫害内幕揭露出来，所以杀人灭口。
肖淑芬，女，66岁，家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步行街，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已有几年。2006年6月8日，其家人突然接到监狱方面通知，肖淑芬已经死亡。肖淑芬的子女于9日早上去领遗体，监狱百般刁难不让见遗体。肖淑芬老人一生为人朴实善良，工作勤勤恳恳，修炼法轮功以后身体越来越好，更加善待亲友邻居，与儿媳相处更是笑口常开，法轮功给他们全家带来了一派祥和。可99年7月20日，恶党江氏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老人几次被非法绑架关押在兴隆看守所，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破坏。2002年末，肖淑芬老人因向老百姓讲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做揭露媒体造谣的真相资料，被牡丹江市政保大队又一次绑架。在牡丹江市公安局，老人遭受了7天7夜的酷刑折磨，身穿警服头戴国徽的人民公安把老人绑在老虎凳上，灌大量芥末油，然后往头上套塑料袋，把老人憋得半死，还用铁钳子拔牙，用铁钳子夹手指，7天7夜不许老人睡觉，反复用刑，把老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后来肖淑芬老人被非法秘密判重刑，劫持在哈尔滨的省女子监狱。 2003年入冬后，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多次在严寒中体罚各监区的大法弟子。2004年新年后，一监区、五监区、七监区、九监区等在监区私设刑堂，用吊拷等酷刑折磨大法学员上百人次，多人被吊昏死过去。2月9日，恶警张小颖毒打肖淑芬老人，大法学员王爱芳只因说了一句“不许打人，打人犯罪”，就被恶警绑在暖气管子上迫害。之后，肖淑芬被绑在床上将近20天，因为他练功，恶警还对他进行摧残性的插管灌食。2005年2月，肖淑芬被从病号监区4楼转到3楼。为了强制转化他，恶警张小颖亲自指挥，把他强行抬到3楼，在楼梯上把他的腰撞伤。他们下毒手逼他转化，强迫他骂师傅、骂大法，他不肯，刑事犯就掐他的脖子。2005年10月，刑事犯李桂芝告密说大法学员有经文，恶徒们在3楼翻大法学员的东西时，把肖淑芬的棉裤扒下来侮辱他。肖淑芬老人于2006年6月8日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
阮玉琪，男，68岁，吉林省白山市露水河人，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后的老人变得健康开朗，整天乐呵呵的。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好，做人仁义善良随和。1999年720恶党迫害大法以来，阮玉琪老人因为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和向世人讲明大法真相，多次被非法抓捕和遭受酷刑折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2006年6月13日被迫害离世。2001年4月18日，阮玉琪老人到北京依法上访，被警察绑架到西城派出所。所长亲手毒打阮玉琪老人时，又进来两个恶警，其中一个将老人一脚踢出去2-3米多远，摔倒在地上，另一恶警上前狠命的一脚踹在老人的胸膛上，老人肋骨被踹断了3根。回家后到医院拍片检查，医生说如果当时肋骨扎到肺里，早就没命了。与老人同去北京上访的还有几名大法弟子，恶警毒打大法弟子，老人站到椅子上大声喊不许打大法弟子，恶警竟拿手铐子往老人头上砸去，老人的头被砸出一个3寸长的大口子，鲜血顺着脸往下淌。这还不算完，警察又拿手铐使劲戳老人家的脑门，硬在脑门上戳下10多个孔，鲜血顺着孔往外流。回家后，老人被抚松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儿女为了让父亲少遭罪，四处托人打点，过程中被抚松县公安局局长古宪斗和政保科张爱民等恶警非法敲诈勒索现金大约近3万元。2001年5月份，老人被强行绑架到抚松县办洗脑班，强迫写所谓的转化书，老人正面拒绝说我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练功强身健体，你们叫我往哪儿转。2002年8月左右，阮玉琪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又遭到露水河东山派出所恶警江秋丽举报，被绑架到抚松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于2002年10月份被非法送长春朝阳沟劳教所迫害2年。在劳教所，老人被强迫奴役劳动，酷刑折磨。阮玉琪因长期被迫坐板，屁股长满疥疮，不能正常行走，因拒绝转化，39天被恶警和受指使的犯人扒光衣服浇冷水，恶人一边浇一边问老人家多大岁数，扬言1岁浇一盆，当年老人已64岁。2006年5月中旬，露水河公安局协同白山市政法委及610到阮玉琪家继续迫害，对阮玉琪老人进行恐吓，逼迫他放弃修炼，恶党的施压和淫威使老人不能在家正常学法练功，近7年来的恐怖高压和多次被非法关押，遭受酷刑折磨，使身心疲惫的老人于2006年6月13日被迫害离世。至此，自1999年720中共和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已有2915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通过民间渠道得到证实。自2006年3月中共秘密集中营黑幕曝光以来，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人证词通过各种途径传递到海外， 从这些证词中可见，活摘器官的罪恶活动涉及到全国各地的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集中营和医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至今已持续了7年，其残酷程度、涉及面之广，令人震惊。
王向上失踪6年，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死亡。2006年6月19日下午2点，王向上突然出现在家门口，一头栽倒。老母连声呼喊，王向上只是睁开双眼，满含泪水望着亲娘，一句话未说就含冤去世。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死时体重只剩50斤左右。王向上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迫流离失所，近6年来家人不知其下落。王向上失踪6年，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王向上为什么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又是如何回到家门口的？其中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王向上，男，38岁，原河南禹州市电厂职工。2000年10月，正在上班的王向上被电厂纪检委书记张喜忠叫到办公室，强迫他表态不练法轮功。王向上拒绝后，即被禹州市恶党人员张冠林、夏玉霄从厂里直接关进禹州市拘留所。关押期间，厂方即解除了王向上的劳动合同。王向上再次去北京说明真相，证实大法，遭恶人夏玉霄等人的通缉迫害，并在王家门口蹲坑，企图抓捕他。因不堪忍受，王向上被迫流离失所，6年来和家庭亲人失去联系。王向上的父亲王金华是禹州教育局退休职工，也修炼法轮大法。99年720恶党迫害法轮功后，王金华去北京说明真相，证实大法，遭恶警非法遣返。在恶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王金华于2000年12月因惊吓而死，死时74岁。
谭学礼被重庆永川监狱6天迫害致死。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大法弟子谭学礼，2005年7月24日晚被当地恶党人员绑架，2006年6月13日被劫持往重庆市永川监狱，于19日被迫害致死，全身是伤，具体情况待查。谭学礼，男，家住彭溪县群力镇中和公社11大队6队，曾因治病耗尽了几乎所有家产，结果未治好病。通过修炼法轮功，他身心健康，病痛全无。但在2000年5月庄稼收种大忙关键时期，谭学礼被当地恶党人员劫持非法关押，使其庄稼无人收种。有好心人实在于心不忍，便主动帮助谭学礼收回粮食，结果遭到当地邪恶执法人员勒索，每人1000元的罚款。谭学礼于2005年7月24日晚被当地恶徒绑架，被非法判刑后，于2006年6月13日被劫持往重庆市永川监狱，仅6天后于6月19日被迫害致死。
骂大法，现世现报，明真相，恢复健康。辽宁省清原县夏家堡镇夏老坎村村民栾洪友，在2006年3月初的一天傍晚，正在厨房做饭，突然骂起法轮功，还说对大法师父不敬的话。当时他的老伴和儿子听后都非常气愤，说：“你这个遭报的东西！”接着开始吃晚饭。栾洪友刚刚端起饭碗，嘴就怎么也张不开了，一条腿硬硬的，像木头似的不会动。经医生诊断，不是脑血栓，但连续卧床10多天起不来。最后一看没有办法，只好去找本村的大法弟子问个明白。大法弟子听后告诉他：“我们的师父是最慈悲的，你把转法轮书打开，里面有师父的照片，对师父道歉。”说罢，栾洪友就一遍又一遍地表示再也不损害大法和谩骂师父了。过后不到1个小时，嘴会说话了，正常了，腿也不疼了，完全恢复了正常。 激动万分的栾洪友说，还是法轮大法好，师父太伟大了。没过几天，他自己主动地退出了共产协灵的组织，并且也学起了法轮功。
本周900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900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84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下面请听来自海外的综合消息。首先请听凭新华网关于一件离婚案的叫骂。新华网日前登载一篇文章，以发生在美国的一件离婚案为由，对法轮功李洪志先生进行了一通阴阳怪气的叫骂。这件离婚案的女性当事人吴洪流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其前夫的律师仅仅因为吴信仰法轮功并参与法轮功的活动，就要求李洪志先生到庭，这显然是无理的要求。就连新华网登载的这个报道也不得不承认，法官没有强求他到庭，并判了吴洪流胜诉。这本来是个很普通的案件，法官的决定和判决也明确表明了法庭的立场。可是炮制这篇报道的记者却在开篇就谩骂吴洪流灵魂怪异、举止乖张、神婆。请问这个记者，你了解吴洪流女士吗？洪流是个仗义的人。吴洪流的朋友在纽约做洗衣房生意的江女士说，她总是乐于助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她是个护士，911纽约世界贸易大厦遭到恐怖分子袭击时，她得知后马上只身去现场做义工。现在看了新华网上那篇充满人身攻击她的文章，我也必须为她说几句话了。曾经在吴洪流分居的初期和他一起住过一段时间的江女士说，洪流是一位非常称职的母亲，他爱孩子也很尽职责。他每天亲自送孩子上学，次次不落地参加家长会，尽力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和医疗。家中有人帮助打扫卫生，环境很好，孩子一直都是健康成长。在孩子与他父亲在一起的周末，洪流总是非常惦记，会多次打电话去。偶尔有事外出，将孩子留给朋友或故人照顾时，总是千叮咛万嘱咐的放心不下。江女士说，不知为什么，考乐似乎打定主意，尽一切努力让洪流痛苦，这包括伤害和夺走他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的孩子。他对天真幼小的孩子灌输中共对法轮功的那套说辞，并说妈妈以后会不管他。后来法庭指定的医生说，孩子的父亲这样的行为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很深的伤害。我也不想在这里说谁的坏话，但洪流真被离婚的事折磨得很痛苦，伤透了心。即便在考乐百般指责的情况下，洪流从没有对孩子说过半句考乐的坏话。考乐及其律师一口咬定洪流会因为练法轮功不顾家庭与孩子，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法庭为孩子指定的律师经过多方调查后就证实了这一点。中共党文化一直在煽动仇恨，以前有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如今中共又在往法轮功身上泼脏水，就如同以前黑五类的狗崽子出生就是贱民一样，这篇报道居然把大法小弟子和毁了终生联系起来，完全无视大法弟子的孩子因为法轮功教导的做人道理而健康成长的事实，只字不提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很多大陆法轮功修炼者的孩子成为孤儿的悲剧。这篇报道从开篇到结尾的叫骂，让我们看到中共的仇恨文化对人的心灵的污染，而被污染的人又在帮助中共散布这种仇恨文化。这篇报道还对海外法轮功修炼者起诉中共官员进行诋毁。 美国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连总统都无法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像在大陆，中共的政法委可以一手遮天。如果被告的中共官员手上没有无辜百姓的鲜血，为什么不敢来到美国和法轮功人士当庭对质？在中共统治的大陆，官员们贪污淫乱，残民已逞，本应该监督政府官员的媒体记者却成为当权者的奴婢和打手，在海内外炮制谎言，误导公众，诽谤无辜。这些不法官员和无良记者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周刊》的新闻汇编节目，下面请听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揭露恶党暴行、唤醒世人良知的活动报道。7月2日下午，以“为受难者、被告、囚犯、团体伸张正义”为主题的法律改革国际组织第20届国际研讨会在澳洲昆士兰省府布里斯本高等法院内召开，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律师参加了研讨会。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高等法院前举行了活动，现场真人模拟中共活摘器官、各种揭露中共酷刑迫害和呼吁制止中共残暴行径的横幅展板也纷纷展开，呼吁关注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
7月1日，全球退党日之际，加拿大蒙特利尔唐人街的中山公园举行集会，声援超过1100万人退出中共恶党组织，呼吁更多人觉醒，不与中共恶党为伍。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国城举行活动，声援1100万勇士公开声明退出中共，揭露中共恶党活体摘取、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许多人了解真相后，主动签名呼吁政府帮助制止这场人间悲剧。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博览会旁的购物中心举办声援1100万人退出中共活动，并展出了九瓶共产党中揭露中共所犯罪恶的历史图片。澳洲布里斯本中国城也举办声援超过1100万退党大潮的活动。
7月1日，在德国中西部的盖尔森基辛市，英国队和葡萄牙队展开了世界杯足球赛1/4决赛。德国法轮功学员及部分荷兰法轮功学员举行了游行和讲真相活动，传播大法福音，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
6月25日，法轮功学员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中心地带举行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哈尔科夫市中心的宪法广场举行讲真相活动，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在呼吁乌克兰政府支持对中共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狱、劳教所及死亡集中营进行调查的公开信上签了名。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学员正式法综合报道。7月4日，美国国庆，首都华盛顿法轮功学员连续第5年获邀参加独立日大游行，尽管天气酷热，仍阻挡不了宪法大道两旁数十万热情的观众。3位身着练功服的学员手持中英文的法轮大法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紧随其后的就是由20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军乐队，之后是精心装饰的花车，几位各族裔学员在上面演示功法。法轮功学员的表演引来观众们的阵阵掌声。加州法轮功学员参加美西规模最大的国庆游行亨廷顿海滩第102届国庆游行十分引人注目，所到之处观众停止了喧嚣，有人鼓掌招手，有人随着节奏鲜明的鼓点起舞，还有人忙着拍照录像。7月2日，纽约曼哈顿唐人街举行美国独立节游行，法轮功队伍精神昂扬，阵容精彩，沿途观众不断拍照、录音、摄影叫好。
7月1日，加拿大庆祝建国139周年，在多伦多士嘉堡举行的盛大游行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多姿多彩的队伍受到观众的欢迎。蒙特利尔举办的国庆游行中，以加拿大天国乐团开道的法轮功团体绵延数个街区，气势非凡。
7月4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应邀到马国政府行政中心教公务员练法轮功，数十位公务员在暮色中跟着学员学动作，气氛宁静祥和，大家相约第2个星期再来。
7月1日，香港一位大法弟子与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相遇时，感谢他2001年给法轮功学员借场地开心得交流会。陈方安生当着众多媒体镜头对这位大法弟子说：“法轮功好，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很多人都支持法轮功。”
继5月30日至6月5日芬兰举办首届真善忍国际美术展之后，6月20日至7月1日，该美展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画廊再次展出。
为期6天的真善忍美展自6月19日起在韩国首尔市立大学举办，展出的作品有展现大法的美好和揭露迫害的残酷两部分。前来参观的有大小学生及大学附近的居民。
位于特拉华州首府多瓦尔市的美国空军基地6月23日举办多元文化节，特别邀请法轮功团体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上台表演5套功法。一位上校代表空军基地向每个法轮功学员赠送了优秀表演纪念章，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法轮大法的福音和真相，并邀请法轮功学员明年再来。
6月30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破除种种干扰，在圣彼得堡中领馆前抗议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现场有一位莫斯科之声广播电台的记者进行了采访，并在当天晚上的节目里对抗议活动做了正面报道。这天到现场的还有俄罗斯公民人权委员会主席及赫尔辛基人权保卫组织的代表。
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建立最省钱的家庭小资料点。在中国大陆，建立家庭资料点除技术和安全方面的因素外，另外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素就是资金问题。最近在实践摸索中有一点心得，在此愿与同修们共享。1000元建立资料点，选购机型为惠普 HP1406 一体机，市场价为580元，参考价。4色墨水各买1瓶500毫升的墨水，55×4等于是220元。另外只需买4个一次性注射器，每个0.5元，注墨用。这样除了纸张之外，一年内不需要再投入，相对来讲比激光打印机还省钱。此机型可以独立运作，不用连电脑。这对于不懂技术的同修是很理想的选择。机器的操作面板是中文，很直观，黑白复印、彩色复印只需按一下按钮，真的很方便。2000元建立能上网的资料点，这需要懂技术的同修帮助购买电脑和组装系统。目前1000元的二手电脑基本上已经够用了，一个内置硬猫60元左右，只要有电话线即可拨号上网。打印机选佳能 IP1600 390元，4瓶500毫升墨水220元。有一点麻烦的是 IP1600 原装墨盒用完了之后需要清零，清零的方法及所需软件网上都有，这里略过。注墨时只需将墨盒上面的不干胶纸揭开，用小钻头或木螺丝将通气孔钻大，注完墨再用新的不干胶纸贴好。如果突破网络封锁有难度，需要请教懂技术的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讲真相》中的一点经验。最近看到还有学员在讲真相时被恶人非法抓捕，我感到非常痛心。正法已接近尾声，邪恶已被大量销毁，所剩也是寥寥无几了。为什么这时还有学员被抓？我认为，主要还是没有认真学法修心。做三件事时，心态必须要纯正，一有不正的思想，可能就会被邪恶钻空子，所以一定要多学法，修好自己。再一点是，有的同修往往看到表面的环境宽松了，就不注意安全了，这也是有漏。我介绍一点自己在讲真相中的经验和体会，仅供同修参考。1，每次出去讲真相，都要提前发正念。
清除自身和所去的地方及所要救度的众生的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切邪恶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外来干扰，让众生都能明白真相，能得救度。出门以后也要一直发正念，正念不停。二，在讲真相的时候，思想要高度集中，心中不要有杂念。比如说，想几点钟我得赶回家做饭，我几点还要去办什么事，我今天还没有练功，我得早回去等等。所有的杂念都会影响讲真相的效果。三，如果有条件，最好是两人配合讲，一人讲，另一人发正念，偶尔也可以插几句，效果比较好。不要每天总是同一时间出去，也不要老到一个地方去讲，讲时在一个地方不要停留时间太长。四，如果遇到这种人，一谈到恶党就大谈恶党怎么怎么不好，还主动要学功，这时就要注意了，此人也许是特务，也许是恶人。有一个同修就遇到这样的事，对方要看大法书，约定第二天见面给他书，结果见面时此人把恶警带来了，将该同修非法绑架，教训是深刻的。还有一点，在给两个人讲真相时，如果其中一人离开了，这时就要快点讲完，马上离开，因为你不知道离开的人干什么去了，正念要强，安全意识也不能放松。在此也提醒发资料的同修，到小区发资料要注意监控的摄像头，要注意安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是关于幽信的几点建议。用幽信讲真相被越来越多的同修采用，前几天同修给我送来一沓写好的信，让我帮忙寄出去。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有几个问题弹出来和同修切磋。有的同修的字写得很不工整，可能是文化层次有限，写的字好像两三年级的小学生，歪歪扭扭。我想字写得不太好的同修可以叠信，装上信封给上班时间紧字写得好的同修写，这样互补一下。有的信没有写寄信地址，这在写信上不符合常理。在室内优的信下栏地址写的是附近农村，比如开发区或附近郊区，往室内邮信都是八角，可是有的同修贴的是六角的邮票，不知这样的信能否使对方收到。还有的寄信人的邮编和寄信人地址相差非常明显，甚至不是一个区的，这样的情况邮局方面容易怀疑，这会不会给我们正常寄信起了干扰作用？最近得知有的同修把相同字体的一沓信同时投入一个邮筒或临近的另一个邮筒，认为不会有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理智，这种做法很像转法轮里说的那种人，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邮递员在收信时不是一个人只开一个邮筒，而是负责临近一片的几个邮筒。有的信封很薄，同修叠真相资料时不太注意，把资料上明显的黑体字或插图叠在外面，这样从信封外面很容易就看出来了。这些虽然都是些小事，但如果哪一环做不好，都会影响救度众生。一封信虽然简单，但却倾注着大法弟子的心血，从同修冒着风险买耗材，到制作真相材料，买信封邮票再寄出去，如果由于我们的不严谨，不能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同时会使把信挑出去的邮递员对大法犯罪。我有个建议，我们在寄信时字要书写大方美观，下栏地址尽量选一些有学历或有一定知名度的单位，让常人尽量一拿到信就感到清新受尊重的感觉，这也是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的一个方面。信的叠法不要都一样，可以叠成四到五种，用的笔最好也颜色不同，粗细不等。信封的颜色也不要全一样，
232期明慧周刊上发真相过程中的修炼一文中建议的方法很好，比如很智慧地选用了各种笔型、颜色、字体大的、小的、胖的、瘦的、斜的、长的、扁的、圆滑的、僵硬的，五花八门，扔进一个信筒，收信人都不会注意。希望参与寄信的同修能够借鉴。同修辛苦一点，寄信时多走点路，投放的邮筒尽量间隔远一点。现在写党对邮信讲真相也在干扰，比如把信封都制得很薄，买信封的同修挑选信封时可以把信封拿起来对着光亮处一看，就能知道其薄厚，光用手摸可能测不出来。我身边有些同修用薄的稿纸或是信纸在真相资料外面再包一层，这样无论怎样检查都很像正常的书信。总之，我们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把寄信讲真相的事情做得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怎样发真相资料的，兼谈对怕与不怕的体悟。师父在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师父又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我是在领你们修炼中走向神，认识上渐渐地走出人，超越人，达到生命圆满升华为目的的。我认为作为大法弟子发真相小册子、明慧周报等资料时，能否理智、智慧、慈悲，也是神与人做事的区别。因此我悟到发真相资料要以慈悲的心态才能起到救度世人的作用。如果带着常人心，只追求数量，不顾效果，不顾及安全，慌张发放，马虎了事，这样难以起到慈悲救度世人的目的，这样做也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而被邪恶抓。师父教诲的理智智慧如何去体现呢？考虑安全不是怕，而是更好更有效的救度世人，同时为同修的安全着想。想一想，这些真相资料都是同修省吃俭用和顶着江罗集团的邪恶做出来的，如果不珍惜，对得起同修吗？不是辜负了师父的教诲吗？辜负了世人对我们的期待吗？这是走神的路吗？以下把我近两三年来发放真相小册子、明慧周报、酒瓶等的做法与同修切磋。一、寄信的做法。首先编写出很多遍及本地的各地区地段的匿名地址，每个地址所在地的邮政编码，投递邮政信箱的所在位置，骑自行车去落实各邮编地址，以便于匿名投递。收信人的地址邮编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段，要分散，投寄面要广，一个邮局信箱只投递一封信，从地段的地理位置及交通环境，坐公交车或骑自行车，这主要取决于如何方便投递。写出几种笔记字样，每写一封信就换一种笔记，每写一个信封用不同的笔，做到用笔不同、笔记不同、信封不同。如果所寄地址是自己所在地区，就用左手书写信封。信的重量每封为20克以下，20克以上、40克以下要贴双倍邮票。信封内的真相资料用纸包好封好，保证从信封外看不到信封里的内容。二、发送做法。把真相资料等用大力士封红包封好，再用透明胶带装好备用。力士封底下写上法轮大法好，收看者天赐幸福平安等字样。送发的数量每次3到6封，多数在大街小巷发，不带任何物件，只挂腰包一个，雨伞一把， 真相资料装入腰包内，雨伞用来做遮掩用。发送的办法，在大街小巷一路行走，看到适合安全的信报箱或栅栏铁门时，就投放一封就走，走时不回头，不要连续投放，走一段路再投放。正念正行，不是把真相资料发出去，就是正念正行，正实大法。最重要的是看是否抱着慈悲心去做大法的事，如果抱着慈悲心，真相资料就会起到更好的效果。近半年多来，听同修说到两起同修散发真相资料，都是发到最后一份被坏人发现而被抓的，是否不顾及安全又不顾及周围环境而去连续散发造成的，或者是带着常人的怕心散发造成的，值得反思。用慈悲心去做救度众生的事，自然会做到正念正行，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慈悲之举，邪恶见了掉头就走，还敢动手抓你吗？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说，生命真正的被淘汰，那是可怕的。人们看到的人的死并不可怕，那不是生命的死亡。人死了，只脱去了一层由最表面物质空间构成的外壳，就像脱了一件衣服，而真正的生命已经又入六道去轮回了。当然了，修炼中人百年后，其中有些修炼好的，有一个复元神被接走了，可是那也不是这个人。这是人在百年之后这样一种表现，只有大法开创的修炼才能真正的成就人。现在有些同修怕邪恶，怕江罗邪恶集团迫害，中共地下集中营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曝光后又怕，怕这怕那，生命真正的被淘汰不是更可怕吗？不是我们怕邪恶，而应该是邪恶怕我们，邪不压正。如果你怕邪恶，邪恶就会钻空子。如果你不怕邪恶，正念正行，在任何环境与情况下，邪恶都不能动你。对此我有一点体会。我在2003年底乘坐飞机去海南旅游，当入闸登机检查时，闸设的感应器响了，但执查员唯独不查我上衣口袋里的一本小篆法轮。当时我念很纯，没有一点害怕，是一正压百邪呀。邪恶每时每刻都在对大法弟子虎视眈眈，我们稍微有点漏，就会被邪恶钻空子。最后引用师父篆法轮218页中的教诲，与同修共勉。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